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2章，今天我们读13到15节。教会生活守则中最重要的就是爱，这爱包括两方面，神圣的爱，就是要亲近神，远离那恶者，和弟兄的爱，就是要待圣徒如同家人一样的亲密，又给予合适的尊重。接下来就是每一个圣徒对神要灵里火热，殷勤服侍主，对自己要在盼望中喜乐，在患难中忍耐，并且借着祷告凡事交托给神，仰望神。接下来12章的13节到18节就开始描述如何与众圣徒一同过教会生活，尤其着重与众圣徒之间的互动。今天我们就读前半段12章的13节到15节。我们来读13节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款待。帮补这一个字的希腊文是 koinonio, K-O-I-N-O-N-E-O, 英文都翻成 fellowship, 中文一般翻成交通或者分享。如果我们照着原文直接翻译，就是在圣徒的需要上要交通。在教会生活中，圣徒就像家人一样，彼此之间非常的熟识，因此圣徒若有需要或者有缺乏，应该能够察觉。另一方面，有需要的圣徒应该也有交通的对象。其实这就是教会生活是否健康的第一个指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需要停下来检视一下自己的教会生活，我们是否知道身边圣徒们的需要？如果自己有特别的需要，是否有可以倾诉的对象？教会应该像家一样，这不是口号，而是在有需要的时候，有人可以交通，有人可以帮补。当然，这个需要可以是身体上的需要，像缺衣少食，或者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；可以是魂的需要，像感觉孤单的时候，有人陪伴；悲伤难过的时候，有人可以安慰；灰心失望的时候，有人可以鼓励。也可以是灵里的需要，比如说需要灵粮的供应，需要属灵生命的培育，需要属灵恩赐的成全等等。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，这三方面的需要都要能够得到满足。教会的领袖们要特别顾到众圣徒们属灵的需要，最好是能够从领袖当中产生出能够供应灵粮的职分，使得教会中神的话语不稀少，并且能够借着灵粮的供应把众圣徒带到一致的负担里，这样就容易维持教会的合一。教会中一些比较老练的圣徒特别要顾到年幼圣徒魂中的需要。我们要认识每一个圣徒的生命成长都不容易，那是一个满了试验的历程。信心软弱的时候会灰心失望，那时候特别需要安慰和鼓励。尤其老练的圣徒们可以分享自己曾经有过的属灵经历，可以帮助年幼的圣徒去除魂中的焦虑，不会在教会生活中落下来。教会中物质环境富裕的圣徒要特别顾到贫穷圣徒们的需要，你的及时帮助很可能就是他们祷告得答应的凭借。你供应的物质帮助就要变成属灵的祝福，不仅帮助需要的人，也可以造就自己。 下半节客要一味的款待。客是指从外地来的弟兄姐妹，在初代的教会中经常会遭受迫害，使得圣徒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必须离乡背井，来到陌生的城市。对于这些流离失所的圣徒们，保罗说要一味的款待。若照着圣经原文直接翻译，就是要追求招待客旅的机会。在同一节经文中，保罗把帮补自己教会中的圣徒扩展到接待外来的圣徒，因为接待那些未曾谋面的圣徒正是神儿女们最好的见证。接待他们是因为他们里面也有神的生命，他们是神的儿女，和我们一样。或许外面的文化背景语言都不相同，但是在灵中却能够一同受感动，这就证明我们都有同一位天父，并且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就是整个身体受苦。接待从外地来那些受苦的肢体，让他们得到实质的帮助，这就使整个身体不再受苦。在希伯来书13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是何等的应许！当我们接待外地来的圣徒们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，我们就要从我们的接待中得到天使的祝福，真是美好的应许。接着我们来读14节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初代教会受到逼迫是非常平常的事，受了逼迫就咒诅，这是正常的反应。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，要祝福那些逼迫我们的人，不可以咒诅。保罗的教导和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教导是完全一致。在马太福音5章43节到46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们的邻舍，恨你们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保罗的教导和耶稣的教导都是白纸黑字，非常清楚，不会有任何模糊的空间。神要他的儿女们向世人做一个相反的见证，受了逼迫不报复，反而是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，并且给他们祝福。或许因着我们的祷告与祝福，他们也能够认识我们的神。在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就记载，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斯提凡殉道的事件而大受逼迫，以至于许多圣徒离开了耶路撒冷。这些离开的圣徒们就像蒲公英被大风吹散，漂浮到外邦地，并且就地生根，长出新的蒲公英来。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，后来有巴拿巴和保罗的加入，就开启了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一个新的篇章。近代教会受到的逼迫和初代教会不一样，尤其在自由世界，圣徒们不需要再面对物质上的迫害，然而精神上的迫害并没有减少，像文化潮流上的逼迫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逼迫，商业价值和利益上的逼迫， 这些精神层面上的逼迫更是让人防不胜防。面对这些精神层面的逼迫，保罗和耶稣基督的教导仍然可以应用。一方面，我们要求神保守自己的纯洁，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提醒提摩太的一样，使自己有着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还是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并且祝福，而不是发起文化战、法律战或者政治战。我们必须认识，我们对抗的从来都不是人，而是在人背后那掌权的撒旦和跟随撒旦的邪灵。如果面对这些精神层面的逼迫，我们发动战争，自己就落入撒旦的网罗里，使得我们不再有地位和能力向那些逼迫的人传福音做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到13节预言，在末后的时代，不法的事就会增加，以至于人的爱心逐渐冷淡。这不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环境吗？但是耶稣还是鼓励我们要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，持续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并且献上祝福，这才是神儿女应该有的刚强明亮的见证。接着我们来读15节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这是教会中圣徒之间应该有的见证。我们有同一个生命，有同一个目标，虽然在过程中每个人走过的路径可能不一样，但我们可以与人分享，可以与人共情，与圣徒们相互扶持，彼此鼓励。若有人受了伤害而哀哭，我们就要能与他们一同哭泣。也许我们的生命更老练，也许我们知道他们的哀哭只是暂时的。我们不需要站在真理和道德的高度，要他们不要哀哭，而是要在共情的感动中与他们一同哭泣，这才能够彰显人性的柔细。在约翰福音11章，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例中，耶稣确实的知道拉撒路马上就要活过来了。但是在约翰福音11章32节到35节，耶稣看到玛利亚哀哭，看到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哀哭，耶稣就心里悲叹又忧愁。悲叹的是他们不信，但是在忧愁中，耶稣能够与他们一同哭泣，这是与人同哭的最好表现。不仅要与人同哭，还要与人同乐。就着人而言，与人同哭相对容易，与人同乐实在难。因为在人的老我里，总是爱自己过于爱别人，看到别人达到人生的高峰而喜乐时，心中免不了有一些因为增进而产生的嫉妒，以至于让人不能够与人同乐。但是保罗在这里拔高了我们的看见，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上的不同肢体，有一个肢体得着了荣耀，这就是身体的荣耀，而身体的荣耀也就是我们的荣耀。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看见，才能够与人同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下一次看到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时，要看他们不仅是家人，更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。他们的哀哭，他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哀哭，我们的喜乐。有这种身体的感觉，才是真正的教会。 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蒙恩得救之后，不叫我们单独做基督徒，而是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圣徒有需要能够彼此帮补，能够在教会中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当教会受到逼迫时，不报复不对抗，而是为逼迫的人祷告，为他们祝福，帮助教会活出一个高度，能够与这个世界做一个相反的见证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